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爱我们，而且深深的爱着我们，永远的爱着我们。你的爱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透。主，我们只能感谢你，赞美你。我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你的爱中得到宝珠，得到自由。你的爱来感动我们的心，你的爱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显明，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更愿圣灵将神的爱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听你的话，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的心是顺服的，你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能够回应你。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你。我们也要学习尽心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同时又爱人如己。这里给我们最大的建议。我们仰望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请问那个上一周来聚会的人听到的，我上一周讲到的题目是什么？我说我的题目，你连题目都记不了，你最大的诫命呢？最大的诫命，对，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同时也要爱人如己。那这是我们上一周讲到的题目和经文，马可福音11章29到31节。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最大的了。律法的本质就是爱。那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如何行神的道的呢？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面，你在你的家中、工作中、教会里面，甚至你的社区里面，你是如何遵行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时又爱人如己的呢？你是如何向神向人表达你的爱的呢？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可福音12章35到44节，其实他就告诉了我们如何尽心尽意来爱主，如何在行为上把爱表达出来。这三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联系，或者每一段经文也都有它很丰富的解释，但是我就想试图让你从上文，就是主耶稣教导的最大的诫命这个角度来把这三段经文，你看它是连在一起的。这三段经文其实告诉你实际上你应该怎么爱。马可福音第一段，马可福音12章35到37节，他告诉我们基督是谁。那这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爱的对象，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这样我们才可以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二段，马可福音12章38到40节，那耶稣是从反面在教导我们如何尽心尽力来爱主。他告诉我们，虚假的宗教不是爱神的表现，虚假的宗教只有金钱的外表，背了金钱的实意。那第三段经文，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这是从正面教导我们如何尽心尽力爱主。一个穷寡妇的奉献，告诉我们完全的奉献是蒙主纪念的。那我们来看第一段，马可福音12章35到，这是我们上周讲的35到37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头底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那在马可福音的上文，我们已经看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他们已经来问了耶稣很多的问题，很多刁钻的问题，要为难耶稣，要试探耶稣，试图在耶稣的话语上找到把柄，甚至想陷害耶稣。但是耶稣蛮有神的智慧和能力，胜过他们。所以在马可福音12章34节的末了， 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那既然没有人敢再问耶稣什么问题，所以就轮到耶稣来问他们问题了。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其实不仅文士，就是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当然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文士教导他们的，文士是熟悉旧约圣经的，他们如此教导百姓当然是有圣经根据的。那比如我们在圣诞节马上要到了，圣诞节常常读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就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从这些经文里很清楚知道，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这是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那个下神与大卫立约的一个应验。所以文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当时那些文士还没有明白的，也是他们的错误。耶稣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这是大卫的诗篇，圣灵感动当时的大卫，写出了一首预言基督的诗篇。所以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六节他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你把这两节经文对比一下呢，你就知道那个我主，那个主，那个主是指的主对我主说，那个主就是指的诗篇一百篇的耶和华。那我主呢，我主的就是指的耶稣，或者就是指的基督。那如果从三位一体，我们现在用我们基督徒常常熟悉的语言叫三位一体，这个原来那耶和华就很圣父，基督就是圣子，主对我主说就是圣父对圣子说。但是当时的文士他不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他们不能够接受神有一位独生子，而且这位独生子是与神合一的，是与神平等的，他们更不能够接受神的独生子会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住在人的中间，就是耶稣在当时跟他们讲话的那一位，这是他们不能明白不能接受的。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也是大卫的子孙，耶稣也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能明白三位一体，他不能明白耶稣的神人二性，所以他就不能够回答耶稣的问题。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因为按照人的常识，这实在是不合理的。基督不可能又是大卫的主，同时又是大卫的子孙，如果他只是一个人的话。人的常识是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的，除非圣灵感动我们，除非圣灵启示我们。这样像耶稣曾经问门徒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当时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当然说的是正确答案，标准答案，但是彼得怎么知道那个答案的呢？是不是彼得比别的门徒都很聪明，所以他就知道那个答案呢？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彼得比别的门徒聪明，而是因为他在天上的父指示彼得的。所以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属灵的真相真理，一定要有属天的启示，神的启示，圣灵的感动， 不是我们的理性，不是我们能够思考就能明白的。那同样的，圣灵也感动使徒保罗，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也是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关于耶稣的一段经文，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你明白这段经文，你就很容易回答耶稣的问题了。按肉体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从灵性说呢，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是大卫的主。但是啊，对当时那些文士来说，其实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挑战还不在这里。最大的挑战在哪儿？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他不光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大卫的，又是那个神的儿子。最大的挑战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活生生的人，耶稣就是基督，这个才是最大的挑战。神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式，站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讲话，这是人凭自己的理性和聪明绝对不可能认识到的，除非天上的父指示我们，除非圣灵感动我们，就好像圣灵感动大卫、圣灵感动保罗一样，你才能够认出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也是大卫的主。那么你可能要问了，你说你讲到题目是尽心尽力爱主，耶稣是基督，跟尽心尽力爱主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就是你的主。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主是谁，那你怎么尽心尽力去爱主呢？那有人说，当然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但是他们信耶和华神，那旧约圣经里面就告诉他们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正是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拒绝了神为他们差来的救主，所以他们不能尽心尽意爱他们的神，他们反而是拒绝神。正好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四节论到犹太人、论到他的骨肉同胞时所说的，他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他们也知道神的律法，他们以为为靠自己为神发热心，靠自己遵循神的律法就可以成义，就可以得救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那他自己的经历也是一个见证。使徒保罗信耶稣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还以为这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向他启示那个属灵奥秘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完全错了。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人只有信耶稣才能被神称义，一个罪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更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神与以色列人约定了很多的约，那些约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我们没有神，神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因着耶稣，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被神赦免，我们与神和好，神成为了我们的神，耶稣成了我们的主，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耶稣让我们成为尽心尽力爱主成为可能。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就是爱， 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就是爱，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临到你的，你不能在耶稣基督之外去得到神的爱。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只有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爱，你才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同时又爱人如己。那我们信耶稣，耶稣才是我们的主，他就是我们爱的对象，我们才可以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当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你不能够绕过耶稣到神那里去，你也不能绕过耶稣去爱神。当然更重要的，耶稣也是我们爱的榜样。尽心尽意爱主怎么爱呢？其实很简单，你就要想主耶稣怎么爱你的，主耶稣如何为我们舍己，我们也当如何为耶稣舍己，像主耶稣爱我们那样去爱人如己。所以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首先你就要认识耶稣，全心的真心的相信耶稣，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真理，但是却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真理。他们以为爱神就是做一些宗教仪式上一些仪式，做一些事情，岂不知虚假的宗教不是爱神的表现。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监事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耶稣对当时人的警告，也是我们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警告。你千万以为这段，不要以为这段经文跟我们好像没关系。你可能说，我又不是文士，我又不穿长衣游行，我也没有侵吞寡妇的家产，我一般都远离那些寡妇的，不管他们。你这是爱人如己吗？你是否喜欢被人尊敬呢？你是否好出人头地，好出风头，争名夺利呢？你是否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呢？你可能说，我根本就不祷告的。那你不祷告就没有罪了吗？你不祷告，你还能够说你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吗？这看来做基督徒不容易啊！你祷告也不是，不祷告也不是。但我盼望你先要明白耶稣这段话的意思。我们要承认这一段经文其中一些细节，我们的确不大明白。穿长衣游行是什么意思呢？喜欢人在路上问我们安有什么不对呢？那我们在路上见了人不都要打招呼吗？感谢神了，马太对于耶稣这一段的教训有更详细的记载，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一段经文它的本质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七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磕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监视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拉比。那这里提到刚才犹太人特别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们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那这是根据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九节和生命记六章八节所说的，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那他们就按照字面遵守这些经文，做了一些盒子， 然后把这些一些圣经上的经句啊，就放到这个盒子里面，然后就把这个盒子叫经文盒，就捆在手上，或者是戴在这个头上。所以你看现在都可以看到的，在耶路撒冷去看，有的人犹太人保守犹太人头上有一个盒子，这样捆着。他就叫做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为经文。那这个神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忘记神的话，要常常的思想，常常的遵行。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为什么做宽呢？就是要让人看见，然后就说他们很虔诚，就好像那个盒子越大，表明他们就越虔诚一样。可能如果你还不明白，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例子，今天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要带十字架，是不是你带的十字架越大，就表明你越虔诚了？或者你带一个十字架就是要让人看见？当然不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不是你带一个十字架，而是你要真正的舍己，你要为主受苦。还有，我们鼓励大家都读圣经，甚至背圣经，但是是不是你满口都是经文，就表明你尽心尽力爱主了？未必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的话，我们不去行，那也是枉了。那跟另一件事情，就是根据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八节和生命记二十二章十二节，以色列人的衣服是很特别的，就他们的衣服的那个边上啊有一个穗子，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些那种穗子，而且在这个穗子的底边上呢，要钉一根蓝细的带子，就最下面一层都是一圈那个蓝色的细带子。这个目的是为什么？目的也是为了要提醒他们，就是要遵行神的命令，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心邪淫，让他们要成为圣洁，归于他们的神。但是、啊、他们也是按字面意思来遵行这句话，他们就把衣服的穗子做长了。那衣服的穗子做长的时候，那个衣服就很长，所以这就是他们叫穿长衣游行，仿佛你那个穗子越长，就表明你越圣洁似的。但他做长了，故意的目的也是让人能够看见。神给人的一些规定用意都是好的，对我们有益处的，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命令，要专心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人呢，很容易舍本逐末，流于形式。整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都是神对文士法利赛人非常严厉的责备，你可以回去看的。到了二十三章十四节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到本质，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整个二十三章耶稣责备了文士法利赛人很多的行为，但是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就他们本质都是假冒为善，这个就是虚假宗教的本质，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别人看见我们的行为，可能还称赞我们很爱神、很虔诚，但是你是为了人的称赞而做的呢，还是你是为了爱神而做的呢？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有爱吗？还是我们出于形式勉强自己呢？今天早上主日学，葛红姐妹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否强迫的过基督徒的生活呢？还是你是享受过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你心中真的非常渴慕每一天都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我们的行为是让神得荣耀，让人得益处呢？还是让人远离神，让人跌倒？亲爱的弟兄姐妹，虚假的宗教，你不要觉得当时的文士法利人才会有，这是人的共性，人的本性。人很容易把对真神真实的敬拜流于形式，这 这是人的本性。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常常的提醒自己，让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不是形式的。我们可以想一想，透过读圣经、祷告、聚会，我们的心是否越来越亲近神了？我们心中对神、对人是否充满了爱？还是我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只是做了一些基督徒看来应该做的事情？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我们也要常常省察我们的内心。一个尽心尽力爱主的人，一定是一个火热的人；一个尽心尽意爱主的人，一定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他就是一个能够为神奉献所有的人。说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耶稣对银库作祷，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如果设想一个，如果下个主日你来的时候，你就看我坐在红木不坐的那个地方，看你们进门的时候怎么奉献。如果你不奉献，我就抓住你。你的敬拜神，你怎么不奉献呢？如果你奉献少了，我就问你，你怎么奉献这么少呢？如果你奉献很多，我就你可以进去了。你觉得会怎样？没人来了 ，OK。你可能就从此不来了。当然，如果我那样做，我受的刑罚可能比你不奉献所受的更重。这段经文的确非常有趣。耶稣就对着圣殿的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我想没有哪个牧师敢这样做，只有耶稣敢那样做，因为他是圣殿的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所看的不仅仅是人投进去的钱，他能够看透人的心，看人奉献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想的。那些有钱的人投进去很多的钱，他们没有得到耶稣的称赞，因为他们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什么叫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呢？就是那些有钱的人，他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的，他有很多的钱，但是他是先把自己的花销、自己的开支、自己的享受所有的都用完了，都算尽了，然后如果还有剩下的、还有留下的，他拿一点来奉献到圣殿里面。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喜欢人这样奉献给你吗？这跟打花叫花子没什么区别，是吧？那如果你不喜悦人这样对待你，那为什么你常常这样对神奉献呢？你把不要的东西送给教会，你把你各种的开销花销都用尽了，算完了，如果还有剩下的就奉献一点给神，如果没有，可能有时候你算一下你还不够了，那就不奉献了。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要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吗？为什么是要初熟的？初熟的最先成熟的，而不是等你都吃饱了，非得把所有的仓库里都装满了，如果还装不下了也留下一点送到教会去。他就是告诉你，你要把神放在首位，把神摆在前面，而不是把自己的需要摆在前面。那句话叫先人后己啊，基督徒应该先神后己，你要把神放在前面，你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那所以说他不是看你奉献多少，从绝对数量上讲，那些有钱人比那个寡妇奉献的多多了，但是神不是看你奉献了多少，神是看你心是怎么奉献的，你把神放在哪里的。那反过来我们看那个穷寡妇所奉献的只是两个小钱，却得到耶稣的称赞，因为他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那有人说，如果从比例来算呢，那个穷寡妇是100%的奉献，那些有钱人是自己有余拿出来奉献在你投在里头的，那些有钱人可能是10亿奉献，可能低于10亿奉献，也有可能超过10亿奉献，但肯定不是100%的奉献，所以那个寡妇啊奉献的多，因为她是100%的，这也是她得到耶稣称赞的原因。我觉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耶稣不像我们这样都好算数学，耶稣是直接看人的心的，他没有去算那个比例的，他直接就看透人的心。那个穷寡妇的奉献其实就是一个尽心尽力爱主的见证，他的奉献可以说是信心的奉献，更是爱心的奉献，他尽心尽力的爱主，所以他把所有的都完全奉献给神了。经文里面我们今天读了一节经文，马太福音6:21，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反过来说也对，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反过来说的，耶稣说的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耶稣说的更具体更直接，他直接道出人的本性。你如何向神奉献，就可以看出你对神的心如何。我不会在那里看你如何奉献，我们也不是去看别人怎样奉献，但是我们应该省察自己，我们是如何奉献的，我们对神的心如何。而且你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我不知道你看，但是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他都在暗中查看我们一切所行的，要按我们所行的报答我们。那你要神怎么报答你呢？那当然有人说，说那个穷寡妇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么她怎么生活？她明天吃什么呢？那我们问这个问题，看来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其实就表明我们对神缺乏信心。依靠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神有很多的方式供应我们的所需要，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马可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穷寡妇后来遭遇如何，但是我相信她不会饿死，她也不会挨饿的。我们知道在旧约，神曾经让一个寡妇家里的面总不减少，瓶里的油总不短缺，这是一个神迹。当然在旧约里面，神给圣殿跟那些祭司先知，就是当时的文士，反正就是有一个规定的，奉献到圣殿的钱有一部分就是用来照顾穷人的，包括寡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如果他们不按神的吩咐使用圣殿的奉献，其实就是在侵吞寡妇的家产，应该给他们的不给他们，把寡妇的奉献占为他们私有，那这实在是极大的罪。所以耶稣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那在新约，你读圣经，神给早期的教会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照顾寡妇，照顾那些贫穷的无依无靠的寡妇。耶稣的可能第二天让彼得给那个寡妇送一袋面去的，让约翰给他送瓶油去，这是我想到的。耶稣应该有更奇妙的方法供应他，所以你不要为神操心，你应该省察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否足够，我们对神的爱是否尽心尽力。最后我分享一件事情，这个星期三晚上对神让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对，我们星期三教会也打羽毛球活动，大概6:30我回到教会准备想去打个球，那时候我看那个羽毛球场馆里面还有4个人在打球，那我就去跟他们打。那我们是打双打，还没打几分钟，打大概对方得了3分似的，那我就站这里，人家对方准备发球，对方赢了，那我们玩的放松，还没发球了，这是我的搭档跟我一起打的人 突然就倒下去了。而且我们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我还以为他在自己练习怎么接救球呢。那对面两个人看到了马上跑过来，那我也马上就过去喊他，他就已经不能说话。那我马上把他那个翻过来，那就看见血从他鼻子和口里面都流出来。那当时我们几个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马上想过快快打911。那过一会儿那个救护车来了，他们抢救了一个，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没过多久，我从医院里面就得到消息，那个人就死了。我不想拿极端的例子吓你们，但是我也不希望你的心刚硬。面对这样的事，我们的心应该有所思考，有所回应。在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亲眼看到一个生命突然的消失，这对我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几天一想到这个事，你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当然对他的家人，我们可以想象更大的难过。那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神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至少我要想，神让我要学到什么。首先我要承认我不是神，我不能救那个人。看到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也感到无助，感到害怕。但后来我知道那个人是信主的，2年多前在粤语部决志信主。那他的妻子很少来教会，他希望等到妻子信主以后一起受洗。第二点我学到的就是我们要信靠神，无论怎样我们要信靠神。那天晚上当救护人员在抢救的时候，那我们打球的几个人，那我看到他们自己每个人都在祷告时，那我也几次把他们召聚到一起，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们中间有人其实对耶稣的信心都不清楚不坚固的，好多都没有稳定去教会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看他们自己也在祷告。而且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手牵着祷告，你就感觉到大家的手都是非常用力的在牵着对方的手。而且我们祷告也是很简单，不知道说什么了，其实只是呼求神，不停的呼求神，希望神能拯救那个人，他叫 Simon， 不要让他死去，甚至让他从死里面能够活过来。其实前后真的不到半个小时了，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让 Simon 离开了我们。但是我觉得呢，我还是要相信神。你说除此以外你还能做什么呢？那有人可能说，既然生命无常，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及时行乐。但是你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有常的，虽然我们的遭遇无常，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有常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我们有神，我们的生命就是有常的。我们也相信一切都是出于神的，那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要服侍主，要尽心尽力去爱主，活着为主而活，死了为主而死，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主的人。这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了，但是我们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活的，怎么为主而活的。我们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为自己为家人，更是为了神。那后来我们知道 Simon 的话，其实他真的有三高的，而且他不看医生的，所以他本来不应该太剧烈的运动。其实他每周都在打球的，但 不知道，就是这周三晚上，就是他最后一次打球。那我们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如果那天晚上倒下去了，不是他是我，那我就没有机会再侍奉主了。那以前我在侍奉主的路上，这还有很多做的不好、做的不足的地方，你就没有机会再改进了。说生命很短暂，生命也很脆弱，但是我们却应当依靠神，趁着有机会尽心尽力爱主。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主跟爱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生命很短暂，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不应该把生命耗费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耗费在彼此尊敬嫉妒上。如果我们与人有什么嫌隙，我们应该彼此饶恕，就好像主饶恕我们一样。Simon 他开跑车的，有一次他到我们教会来，开他的跑车，但不知道谁把他的跑车给刮了一下。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教会人做的，因为车停在外面，但是他就很生气，他就不来教会聚会了。想一想，我们能够相聚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为什么不能和睦呢？主耶稣岂不是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吗？如果你和我有什么嫌隙，说不定哪一天突然间我走了或者你走了，那我岂不我们都要遗憾吗？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岂不都有亏欠吗？那为什么你不趁着还有机会彼此和好呢，彼此相爱呢？更何况这还是主对我们清楚直接的命令，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弟兄姐妹是这样，夫妻相处是这样。最后，那我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人说，信耶稣是我们尽心尽力爱主的起点。信耶稣更关系到你灵魂的得救，你永远的归宿。雅各书第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没有人能够掌管自己的生命，说趁着今天还有机会，我劝你快快信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思想神，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更愿神的灵将神的话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你就好像一个天父，一个父亲一样，等待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你就好像一个丈夫一样，等待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归向你。你就好像一个最知心的朋友一样，等待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你让我们要尽心尽力来爱你，你也让我们要彼此相爱。主啊，我们在这世上都做得很差，都没有满足你的心意，对我们身边的人也有很多的亏欠。主，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你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改正，让我们可以弥补，就求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提醒，让我们学习尽心尽意尽力爱主， 也让我们学习爱人如己。你让我们不要浪费光阴，要珍惜生命，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主啊，你记得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都是在提醒我们，都是在警戒我们。我愿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是柔软的、谦卑的，能够被警戒、被提醒。求主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也求神你安慰每一个需要安慰的人，激励每一个需要被主你激励的人。你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透的。我愿我们每个人都被你的爱所抓住，被你的爱所找回，被你的爱所引导。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